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一些婚礼宴会的场合里面无端端被人问起几时轮到你啊？不过又不是无端端的，其实都有端端的。一是你就已经拍了拖很久，轮极都未轮到你派帖啦。一是就你已经没有拍拖很久，人家怕你不记得了，所以好心提下你啦。前者就容易答很多的，赖晒落个男人度咯。后者就冇咁容易啦。视乎你咩年纪啦。如果你今年25岁，你都可以同自己讲嘅，慢慢嚟，拣啱先得噶嘛。到你30岁，你就会话缘分嘅嘢急唔到嘅，鱼塘就得咁大，鱼就得嗰几条，唔通真系瞌埋眼嫁出去咩？婚礼完咗嗰晚，你喺床上边辗转反侧。想了很多问题，到底是不是我太拣择呢？其实又不是没人追啊，不过偏偏来的那些又不是基督徒。到底坚持要找一个信耶稣的男人，是不是太天真呢？是不是太不切实际呢？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上帝有没有帮你遇过半个适合的对象呢？咁点解求咗咁多年，等咗咁多年，神都唔俾咧？问咗一大堆冇答案嘅问题，到最后唯有无奈地瞓觉。到你过咗35岁之后，除咗系啲好熟嘅朋友啦，或者啲推唔到嘅亲戚之外，否则呢啲嘅婚礼宴会免得过，你都唔会再去。当然周围的文化都很影响我们的，无论你看韩剧啦，或者你去看荷里活的电影啦，个信息都不断告诉我们单身是一种缺陷来的。女人如果没有了恋爱，她的生命就不完全了。荷里活可以去得更加尽的，如果女人欠缺了性生活的话，她一定很不开心，甚至她心里很不平衡。唯有当我们拥有爱情，唯有当我们身边有一个男人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才可以重回正轨，正正式式抬起头来，做一个正常的女人，一个快乐的女人，一个满足的女人，一个完整的女人。在这个男人一日未曾出现之前，在这段关系还未发生之前，我们唯有继续无奈地等。一方面可能妒忌身边那些出双入对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埋怨上帝为什么一直都不让我们遇到一个好的弟兄。我们心里面的不忿就是，莫非女人想拥有爱情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渴望来的吗？难道上帝做男做女不是为了我们可以进入婚姻吗？难道一个女人好想寻找到一个终身伴侣，她生活得开心，能够感觉到满足，她得到保护，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想法来的吗？我同意的，当然这些是正常的想法，是合理的想望，不单止是女人的想望，也都是男人的想望。不过容许我引用一个历史名人 Corey Ten Boom， 他讲过一句说话来到带出一个重点。 Corey 说， Marriage is not the answer to unhappiness， 婚姻不是解决不开心的答案。我试下举几个例子。在结婚之前，我们以为结了婚之后我们不会再感觉到寂寞，结了婚之后我们先发觉，哇，以为整晚在这里对着男人在这里讲心事，什么都讲给他听，跟着听完之后呢，就轮到他会讲一些心事给我们听，谁知道男人只是答了一句，我 OK。 你 OK， 你没有事吧？你整晚闷蛋这样不出声，你 OK， 不要耍我啦。只不过你见到他的样子，你又真的知道他已经尽了他最大努力，都只是能够讲到一个中文字加两个英文字母，我 OK。 你没有想过原来结了婚之后都可以很寂寞的。在拍拖之前，我们以为拍了拖之后拖住男人的手会有很大的安全感，谁知道那一天你拖住男朋友的手落街，你问他，你心情好，你问他我今天漂不漂亮，他还大大声跟你说漂亮，落到街行了都不够三分钟，对面有个女人稍微穿得单薄了一点，你睄下她就已经看到她在夹紧嘢。你终于都明白阿妈跟你说男人靠不住原来是真的。在结婚之前，你以为找到个男人你的人生就会很有方向，结了婚之后你才发觉原来个男人比你更加没有方向，他只会上班吃饭睡觉玩电话和躲在房间搞他那些所谓的兴趣。但你呢？你就要帮他煮饭买餸洗衣服臭仔倒垃圾报税交电话单找卡数攞埋架车去整，还要同埋佢阿妈去睇医生。你忙咗，你攰咗，但唔等于你比以前更加有方向。喺结婚之前，你以为结婚可以俾你好大嘅满足感，因为会有一个人成日陪你，佢会成日氹你，佢会开解你，佢会服侍你，佢会照顾你。个现实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婚姻是孤独的答案，是缺乏安全感的答案，是迷失的答案，是不满足的答案，我恐怕结了婚之后我们才发觉个真相就是 Marriage is not the answer to unhappiness， 婚姻是不会解决到我们不开心的问题的。未必是因为个男人不好，未必是因为结婚不好，只不过是我们找错对象。讲真，世界上有多少个男人可以给到我们真正的满足，给到我们持久的喜乐，给到我们一个充实的人生意义，一个积极的人生，很稳妥的安全感。在我认识的男人当中只有一个可以给到这一切，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如果你要得到这一切，我相信他是唯一一个不会叫你失望的人。使徒保罗讲过一句说话去形容他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是我一直都很向往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第八节，保罗说，那些我以前以为对我好的、对我有益的事，今日和耶稣基督相比之下，我都当作是亏损。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亏损，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以找紧同他之间的关系为我人生里面最重要最宝贵的事情，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当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 Because of Christ, all things I once thought were so important are gone from my life. Compared to the high privilege of knowing Christ Jesus as my master. Firsthand, everything I once thought I had going for me is insignificant, dog dung. I've dumped it all in the trash so that I could embrace Christ and be embraced by him. 原来人生真的有一种这样的境界，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那些我以前以为必须要有的东西，无论是钱财也好、事业也好、婚姻也好，相比之下都不会给到我们有得着耶稣基督那一份同样的满足感。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男人不好，我不是说拍拖不好，我不是说结婚不好，我只不过说婚姻不是解决孤独的答案，婚姻不是给到你安全感的答案，婚姻不是提供到人生意义的答案，婚姻不会令你心灵满足的答案，婚姻不是你真正心里面所需要的答案，耶稣基督是。 与其我们让自己在这里发霉，一直在这里等一个男人，等到终于都遇到一个哇好像貌似 OK 的，匆匆忙忙就嫁了给他，结了婚之后才发觉原来婚姻并没有解决到我们之前以为会解决了的问题，甚至可能是相反，婚姻 intensify 了我们的孤独，加添了我们的迷失，magnify 了我们的不满足、不开心和失望。与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把握现在单身这段时间，就去寻找耶稣，去认识耶稣，去学习和耶稣建立一段亲密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找住他、跟随他、爱慕他、珍惜他、依靠他、得着他。你信不信你真的可以经历到保罗所经历到那种的状态？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背景是什么？保罗其实是坐在监的，在别人在个世界看上来 suppose 是最孤独的时候，最难过、最缺乏、最 uncertain、 最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保罗说，我在主里大大的喜乐，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保罗说我大大的喜乐。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之下都可以知足 be content。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我已经得了秘诀， I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有伴侣，没有伴侣，结了婚，未结婚，我都可以知足。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在主里咯。当你 secure 了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其他的事无论是你遇到什么事情或者在什么境况当中，你都可以找到喜乐、找到平安、找到满足、找到安全感。所以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还会单身多久，可能我们单身只不过是一段有限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地去把握这段时间，学习去爱这个男人呢？与其我们无止境地等，无止境在遮叹，可能到最后仍然会落空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今天就去认识他，去投入，去依靠这个男人呢？ In fact， 如果我们再想下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已经和耶稣建立了一段稳妥的关系，我们就已经以基督耶稣为至宝的话，会不会我们反而更加预备好去进入婚姻呢？因为我们不会再幻想，我们不会再依赖我们的伴侣去给到一些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给到我们的东西。我是由心那里讲这句说话的，因为我自己的婚姻都经历过一些很艰难的时候。讲一下我的见证， Ava 25岁那年嫁了给我，结了婚之后， Ava 为了我们的婚姻 quit 了她的工作，搬了下去美国跟我一起。那时候我们都是在西雅图那里工作，两年之后她落了去西雅图，两年之后我的大女出世，然后再过一年我的大仔出世。本来一家四口的生活大家都很融洽很愉快，那我日头出去上班， Ava 就在家里面照顾两个年纪很小的小朋友。2002年我们的关系出现了第一个很重大的考验。那年我又被一间的教会邀请出去讲一个福音营， Ava 就留在家去照顾小朋友。就在我外出那几天， Ava 呢吃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于是乎她食物敏感，整个人肿了，于是乎她立刻就去急症室，医生帮她打了一支针就解除了 佢嘅敏感，因为咧怕有生命危险。Ava 翻到屋企嘅第二日，就发现自己流产 miscarriage。原来当时系怀咗孕，我哋都唔知道。Ava 冇即刻话俾我听，因为佢怕影响咗我嘅侍奉。直到几日之后，我讲完个福音营翻嚟屋企啦，我好兴奋话俾佢知，哇！神喺福音营度做咗几大嘅工作啊，几多人决志信耶稣啊！但系 Ava 好似冇乜反应咁样样。然之后过咗几日，佢先话俾我知佢 miscarriage， 我哋冇咗个 BB。我冇乜嘢嘅说话识得去安慰佢，我亦都冇法子去明白一个母亲冇咗个 BB 嘅感受系点样样。不过呢件事，就埋咗一个好深嘅苦涩喺我哋嘅关系当中，喺佢心里边，其中一份嘅苦涩就系对佢自己嘅，食错嘢啦，食物敏感啦，打错针啦，又唔知道自己怀孕啦。另外一份嘅苦涩咧，系对我嘅，当佢最需要我嘅时候，我唔喺佢身边，我出咗去侍奉上帝。当然，还有一份苦涩咧，系俾佢嘅。点解上帝冇保护嘅？点解上帝会容许呢件事发生？有人喺福音营得到生命，点解又有人会喺屋企失去生命？点解要系咁咧？再过咗一年，神俾 Ava 再怀孕，我哋有咗阿 Sam。阿 Sam 出世可以算系一份弥补啦，或者。我哋搬翻翻嚟温哥华，我开始喺神学院嗰度读书。三个细路 ，Ava 一个人凑，当时唔系好多人帮手，所以好辛苦。都不特止，随住啲细路开始大个啦，我就发觉两个仔真系异常地难凑。阿 Sam 喺 daycare 嘅时候就日日俾老师投诉啦，每次每一日下昼去接佢，老师都必定有嘢讲。后来阿妈就话我唔接啦，你接啦。咁我哋就带佢去睇儿科医生，然之后医生好快就话俾我哋知阿 Sam 有 ADHD 过度活跃症。David 我嘅大仔咧就难啲啦，响学校响屋企一直都好唔开心，睇过好几个医生，到最后终于有人介绍咗一个好有经验嘅医生俾我哋。有乜嘢比起你有一个 ADHD 嘅仔更加难受咧？有就系你有两个。醫生都算是安慰我們Mr. Fong， 我證實你的兒子沒有自閉，他沒有其他更嚴重的毛病，他只是 attention deficit。 哦，原來是這樣，怪不得這幾年我們湊得這麼辛苦了。 Ava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太太，她是一個很好的媽媽，她對婚姻對家庭是有一份的同情。不过佢嫁咗俾我之后咧，佢得到咗啲乜嘢咧？佢经历到啲乜嘢咧？为咗我，佢摆低咗佢嘅事业，离开佢嘅屋企，搬落嚟一个佢唔熟悉嘅城市，为我哋生咗三个细路，中间流产过一次，其中两个嘅儿子有 ADHD。佢心里边嘅感受，作为一个男人，我估我真系冇法子去明白，亦都冇办法去补偿，更加遑论我可以代表到上帝去化解佢心里边嗰啲嘅苦涩。即使我系一个基督徒，即使我读紧神学，即使我已经系一个传道人，就系响嗰几年，我哋嘅婚姻经历过一啲好低沉嘅时候。虽然冇话咩闹过离婚，但系有啲嘅时候，我真系觉得佢好讨厌我嘅。有啲嘅时候，我都会好怕佢，因为我唔想 trigger 佢。响一啲咁艰难嘅处境，婚姻又如何咧？婚姻又系啲乜嘢咧？婚姻只不过系两个好孤独嘅人，两个好苦涩嘅人。住埋喺同一间屋里面，唔会因为我系一个好嘅老公，佢系一个好嘅老婆，我哋就一定有一个满足快乐嘅婚姻。直到有一年 某一年的受苦节，很神奇的，就是在一个受苦节的晚上的崇拜里面， Ava 在一个崇拜里面再一次遇到耶稣。他自己的分享就是说，他那一晚终于将他流产以后所积下来的苦劫完全交给耶稣，让耶稣去医治他。而神奇的地方是耶稣真的医治了他。自此之后， Ava 开始看回圣经，他开始去回 BSF 真的很帮到他，神的说话再一次去改变他。我想没有比身边的丈夫更加能够感受到他那种的改变。 他那一刻他很喜欢神的说话，他很相信祈祷，他祈祷很火热。而这一切发生，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做过任何事。后来有一次在一个小组的场合里面，我第一次听到 Ava 分享，他这些分享他没有跟我说，我经常都在小组里面第一次听到东西。所以如果你是夫妇，你很想听下老公讲话，听下老婆，快报名回小组。Ava 就说了，他说他爱耶稣，他自己爱耶稣比起爱他的丈夫更多。And that's okay with me， 因为事实上在实际上我真心觉得他爱我比以前更多，所以我真的不介意他再爱耶稣多一点。兜了这么大个圈，结了婚十多年，终于走回来这个位置，就是 Ava 搞定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搞定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婚姻真正出现平安、满足和喜乐。今天你见到他呢，他对你今天见到的他就是对 Kapos 对 X 很有火，对于教会的下一代他比我更加火热，他工作时间比我长，有时夜晚黑我摊在一张梳化等他老婆睡得觉未，他关心的人比我多，我终于体会一样东西，就正如保罗所说，原来世界上有一个关系是可以超越这一切。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我告诉你这个神奇的地方是什么？神奇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得着基督之后，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失去万事。相反，耶稣基督更新了万事，更新了我们的性格，更新了我们的关系，甚至更新我们的婚姻。 Marriage is not the answer to unhappiness， 婚姻不是令你开心的答案。即使你认识了一位神学生，即使你认识那个是宣教士，甚至你认识那个是一个牧师，都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的生命本身是不完全的话，婚姻是不会令你的生命变得完全的。如果两个人本身都不完全的话，充其量婚姻只是两个不完全的人走在一起，他们继续去寻找完全。不过如果不幸的话，两个人都期望对方能够 complete 自己的话，这个就肯定是一个充满着危机的婚姻。因为事实上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完全满足到你、吸引到你、保护到你、取悦到你、带领你。与其继续去埋怨自己心怀苦劫，容许自己继续来到去发霉，去等一个无法子去满足你的人出现，进入一段无法子满足你的婚姻里面，那为什么不今天就去认识耶稣，以祂为你的至宝，去找紧祂，去跟随祂，去爱慕祂，去珍惜祂，去依靠祂，去得着那个真正的满足呢？ Go after Jesus，真的，单身就是一段最好的时间，我们专注来到去追随耶稣，没有人会 distract 到你， 你没有一个、两个、三个的细路，日日夜夜不停地围住你在转，问你妈咪妈咪妈咪。You can literally go crazy for Jesus。 这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你可以 pay full attention to 耶稣，你可以很清楚听到他的声音，你可以跟随他的带领，甚至你可以接受他的差遣。这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让他带你去一些不同的地方，叫你去经历到神迹奇事，让你亲眼见证到耶稣基督今日仍然活着，活跃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仍然去关心这个世界，他仍然是爱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的故事，我很想跟你来分享。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 Lydia。Lydia 呢当年是35岁，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士，35岁未婚的女士。她在丹麦任职一位老师，她刚刚被调派去一所新的学校做主任。她出身是一个富裕的家庭，最近亦都同一个、成功的男士订了婚，所以在外人看她的时候呢，就觉得她的生活其实是很美满。只不过在 Lydia 的心里面，却是有一份解释不到的空虚。在这种对生命很不满足的状态之下，她开始去寻找上帝。 Lydia 在她的书柜里面拿回那本已经封满尘的圣经出来，她每晚就在屋企那里拿着杯咖啡，一面担着口烟，一面在狂看圣经。越看她就越发觉自己必须将生命交给这一位救赎她的主耶稣。 Lydia 的人生由那刻开始逐渐去改变，她戒了烟，戒了酒，她没有再去 过那些夜夜笙歌的荒诞生活。以往追求成功的欲念忽然间变成了很想为这个世界来到去付出一些东西，以往很渴望进入婚姻，但是现在变成很想亲近耶稣更加多。没人会估到 Lydia 跟着呢竟然取消了自己的婚事，她辞了学校份工，她将她所有的积蓄捐晒给非洲一间的孤儿院，然后她很认真地求问神，求神告诉她知道她下一步应该去哪里，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在摆低所有东西的过程里面，当然最难摆得低的是她的婚姻。因为 Lydia 知道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如果要组织家庭的话，其实讲真真是时日无多。不过上帝仿佛就在这里呼唤她过一种将万事都丢弃的生活，信得过神是会供应，神是会满足她，即使她生命里面没有一个男人。在38岁那年， Lydia 很清楚神要带她去耶路撒冷做一个宣教士。她带着200元在身，当时没有教会的支持，也没有差会的支持，就去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她租了一个很小的 basement， 一个小小的 basement， 在那里她继续祈祷去求问上帝到底带她来耶路撒冷是做什么的呢？几日之后，Lydia 忽然听到有人拍门，有个男人抱着一个生病的 BB 就站在他门口。那个男人跟他说，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照顾他，他可能就快会死，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去照顾他？ Lydia 抱着这个 BB 女放在自己的床上，当时的 basement 很冷，又没有奶，又没有食物，又没有被，附近又没有医院，又没有医生，当年的耶路撒冷是一点都不安全，没有人会半夜走出街，那怎么办呢？ Lydia 唯有呼求上帝，求神奇迹地去救回这个孩子。在那一晚有好几次 Lydia 以为这个 BB 都会死，怎知一路到朝头早，个婴孩不单止没有死，反而还好像好了很多。很明显上帝听了他的祷告，拯救了这个孩子的生命。就是这样， 神带 Lydia 开始了一个耶路撒冷的事工，这个孩子成为了他的女儿，他开始去服侍当地所有那些有病的、被遗弃的、垂死的、贫穷的、被压迫的人。上帝继续带更多有需要的孩子来到 Lydia 的门口，在那几年他成为了十个孩子的母亲。虽然他没有能力去供养这么多个孩子，不过神有，他没有试过有一餐的缺欠。 Lydia 再没有想过要结婚，老实说耶路撒冷也都不是一个丹麦女人能够找到丈夫的理想地方。不过 Lydia 很清楚知道神就是要她留在那里，就是要留在耶路撒冷。虽然她没有丈夫，神仿佛就是她的丈夫，给了她有很多个的宝贝女儿。而正如保罗所说，在人看来最缺乏的时候， Lydia 拥有的竟然是喜乐，是满足，是生命的意义。有一天，有一个本来是读哲学、读文学的学者，因为打仗的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就被英国政府调配了来耶路撒冷。在这里 Derek 认识了 Lydia。 Derek 看到 Lydia 所做的一切，他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这样的女人。以下是 Derek 自己亲自来到去忆述他对 Lydia 的印象。 Derek 说，我本身是在英国剑桥大学那里毕业的，我在大学里面做研究做了6年，但当我第一次站在这间石屋的前面，望着这个来自丹麦的女人，屋里面全部都是阿拉伯和犹太人的小朋友，他们称呼她做阿妈的时候，这个简直是带我进入一种全新的学习境界里面。在这间屋里面，我遇到圣灵，不是在神学典籍里面记载那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灵是每一日很有力地临在在个现实当中。我见过 Lydia 呢，她将一只只空的碟放在个台上面，当时屋里面是没有任何食物的，但是到所有人都坐下围着张台坐下吃饭的时候，神就供应食物。我见过 Lydia， 她为了小孩来到斥责热病，热病就离开。当她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圣灵怎样每一日去带领她、支持她、加力给她。她读那些经文我之前都很熟悉的，我懂得所有这些经文的历史背景，我懂得他们原文说什么。但 Lydia 就让这些说话进入他的心。 Lydia 告诉我，约翰福音是神给他的一封情信。这个是 Derek 记述他心目中的 Lydia 是这样。跟住落嚟嘅事，弟兄姊妹你都估到啦。Lydia 同 Derek 喺耶路撒冷结婚，佢哋一齐抚养咗九个嘅孩子。或许呢个就系我之前所讲，当我哋得着基督嘅时候，当我哋愿意为耶稣基督甘愿将万事抛弃的时候，原来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失去万事，反而因为有了基督，神透过我们去更新万事。神更新了 Lydia 的性格，更新了她的呼召，透过 Lydia 去更新了耶路撒冷很多被遗弃的孩子、病人和穷人的生命。当然也都更新了 Derek Prince 这个著名的传道人的一生。 与其我们继续去埋怨，去等一个无法子满足你的人出现，去进入一段无法子满足你的婚姻里面，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一段单身的时间去认识耶稣，去得着耶稣，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人生里面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和满足。为什么我们不把握这段时间，让耶稣改变你，让他去带领你，甚至去差遣你，踏上一段你发梦都没有想过可以发生的旅程。原来真正的满足不在乎我们结了婚还是未结婚，不在乎我们有男人还是没有男人，而是在乎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未，他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人。为了他，我已经将万事抛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我不知道你心灵的状态是怎样， 一生交俾呢一个唯一能够叫我哋完全嘅耶稣。The cross before me, the world behind me,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
有很多人说你已经离开了，又有很多人说你根本不在这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去找你，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一定会找到你。
这个系列叫《守神记》，《守神记》咧绝对是一个福音性的系列嚟嘅。我知道大家可能身边都常常都会有朋友去问很多关于信仰的问题。特别是而家因为 Internet 啦、Google 系，其实我唔知道，其实可能 Google 完仲 confuse 过你未 Google 之前咁。咁到底个答案系啲乜嘢咧？我哋喺呢個系列裏邊，我哋會講好幾個好重要，喺基督教信仰裏邊好基礎嘅問題。到底呢個世界有冇神啦？點樣可以揾到呢個神啦？有一個神咁又叫耶穌，咁耶穌到底係邊個咧？咁我點樣可以認識到耶穌咧？咁點解世界上有苦難？點解會有邪惡咧？上帝點樣？點解唔 deal with 嗰啲嘅邪惡？到底呢個世界係咪失控咧？耶穌係咪真係有復活咧？係咪真係有呢一份所謂嘅大能？而呢份大能唔係一個遙遠嘅神話，而係今日我哋生命裏邊仍然可能經歷到呢一啲嘅大能咧？到底我哋身邊有朋友喺度尋找嘅時候，其實最好去尋找上帝嘅方法係乜嘢咧？咁所以呢個絕對係一個旅程嚟嘅。並且咧呢個系列咧比平時咧會多一堂。In fact， 其實可能是多兩堂，會有六堂的包埋。點解會有六堂呢？因為個系列會有五個星期，但係其中一個星期咧係復活節，係受苦節。咁所以受苦節嗰晚嘅崇拜咧，其實都會係一個崇拜嚟嘅，都會有信息嘅。咁所以加加埋埋總共有六堂。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一個很好嘅機會，如果你身邊有啲朋友或者你有家人，其實你都想咗好耐，即係佢成日都喺度覺得，點解你又翻教會啊？點解信耶穌啊？成日問長問短，問好多問題啊！跟住 Google 完又嚟問你啊！咁不如你就邀請佢啦。當然啦，你邀請佢可能要啲 incentive 嘅，你可能啊請佢食下晏啊，請佢食下晚飯啊，招呼下佢啊咁。咁你話不如我哋嚇，即係可唔可以五個禮拜一個月，你跟我翻教會，咁我哋一齊去聽呢啲嘅信息咧咁。即使即教会不会叫你尴尬的 ，OK， 我保证佢唔会叫全队人是不会叫你企起身的，是不会要求你嘅唱歌的，所以你只需要摆个你只需要嚟就得噶啦。咁所以你鼓励大家弟兄姊妹去邀请朋友翻嚟守神记啦。我哋是有啲卡嘅，有啲 promo 卡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用嗰张嘅 promo 卡去将嗰啲日子去交俾你嘅朋友。咁下个星期就是守神记嘅第一堂。